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呢还是一起来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都有什么精彩的评论。会员朋友祝上开头4393结尾提问，请问1911年辛亥革命后满清皇室得以全身而退，但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沙皇家族却被清洗。请问老师，这俩事件时间上没差几年，但是结果却天差地别啊！这两国有关当时事件的发展有互相影响的情形吗？这俩事儿的区别主要就是在于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呢，就是当时的形势，是吧？这个满清皇室这个逊位诏书呢，真的是弹出来的。辛亥革命以后，都是南方省份通电自治啊，那时候北方很大一部分都还在北洋军手上。人名义上也是在满清指挥之下的，后来还是在南北和谈里，南方率先提出来满清皇室优待条件，再加上宗社党领袖梁璧被炸死了啊，满清皇室这才选择放弃了权力。从始至终没有说北京这儿闹过什么兵灾，也没有首都军队反水或者打进首都的。但是1917年的沙俄可就不一样了，是吧？那都是在首都彼得格勒里闹的，最后也是军队和警察大规模反水，政府的防线基本全面瓦解，最终逼着沙皇选择退位。而且还有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呢，就是这个民国成立以后，那些北洋政要以前都是吃满清这碗饭出来的，是吧？所以肯定也不会太亏待这个满清皇室。那二月革命后成立的政府一开始也没动尼古拉二世一家子，布尔什维克一开始也没想杀尼尔全家，只是将他们软禁了起来。后来俄国爆发内战，效忠沙皇的白军兵锋直逼叶卡捷琳堡，那么沙皇就是帝国的法理象征，只要他活着，白军就能靠这杆大旗凝聚人心，对吧？到了这一步，布尔什维克才最终决定处决尼古拉二世一家。至于相互影响这个东西呢，这个1917年和辛亥这俩谈不上啊，但是这个1905年俄国革命对于辛亥革命的影响很大。当时尼古拉二世在1905革命后发了这个十月诏书啊，被迫同意成立国家杜马，而且俄国革命党人还爱用炸弹暗杀、暴动、策反军队等手段啊，这些事儿呢就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革命党中广泛传阅，直接启发了中国革命党人，比如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还有吴越刺杀出洋五大臣，是吧？可以说辛亥革命的精神和手段都受到了1905年革命的影响。而且这个1905年的俄国革命呢，让中国革命党认为就连强大的沙俄都能被革命撼动，那满清王朝又算得了啥？这种俄人能我也能的思想也大大的提振了革命党推翻满清的信心。会员朋友令克肖提问，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啊，中国古代言文不一，就是人们说话和写字是不一样的，通常史书上为了节省字数、节省成本会讲究言简意赅，那么史书里对于人物说的话是不是也是经过修改的啊？为了记录简便，确保表达的意思一致，但是并非使用了本人的原话。那么典型的秦桧说的莫须有，是不是就属于这种啊？历史上秦桧当时可能说的不是莫须有三个字，但他实际说的内容是符合莫须有的含义的。我只是想问问，根据古人说话文字不一的原则，那么当时秦桧是否很有可能说的原话不是莫须有三个字？同样的，刘备托孤时对诸葛亮说的可自取，也有可能原话不是这三个字，对吧？你说的这些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啊，对的地方呢是这个古人确实是说的和写的不一样，一开始是刻竹简，是吧？惜字如金，能概括就概括，能浓缩就浓缩，能少写一个字儿就少写一个字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会出现人说的是一套，落到史书上是另一套的情况。到了唐宋时期，虽然造纸术和印刷术已经非常发达了，书写成本下降了不少啊，按理说不用再抠字眼了。但是唐宋呢，有这个古文运动啊，史官在修史的时候，还是会把大白话高度浓缩成文言文。但是当时的史官呢，也不会像你说的一样改到偏离原意啊，记录一些个关键对白的时候，史官也知道要保留口语原貌。比如秦桧说的莫须有，其实就是当时的大白话，是吧？有学者专门考证过莫须在当时的含义啊，有这么两层意思。 一个呢是大概是或者也许有啊南宋大儒朱熹的学生问他读书的方法，朱熹就回答莫须先看大学啊，意思呢就是也许应该先看大学吧。还有一个呢是反问的意思啊，就比如南宋很多笔记里就记载当事人的对话，在被人问烦了的时候，人就会用莫须这个词儿顶回去，意思就是这玩意儿还用问吗？另一个误读是刘备的可自取，是吧？咱们看这个三国志原文啊，刘备的遗言是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啊，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这话不是让诸葛亮当蜀汉皇帝的，是吧？他疯了吗？他自己拼老命打下来的刘家江山凭啥送给诸葛亮，对吧？而且刘备就算是真的有这意思，他诸葛亮敢要吗？是吧？他有合法性吗？刘备原话的完整意思是，我儿子要是能辅佐就辅佐，他要是废物点心一个，咱们兴复汉室克服中原的目标你就自己干啊！三国志就是把刘备的完整意思浓缩概括。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提问，奥斯曼的扩张轨迹极具迷惑性啊！按理说在其势力巅峰时期向东收割波斯或北上伏尔加流域，宗教阻力小且统治成本低啊，苏丹为何非要死磕当时没有发展的西欧？最费解的是他们放着象征正统地缘更近的罗马不打，为何非要硬啃维也纳啊？请问这是奥斯曼苏丹们的战略失误，还是有什么其他执念？其实人家想打，是吧？但是因为各种外部原因最后没打成啊。穆罕默德二世打下君士坦丁以后，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拿下意大利罗马，比如1480年奥斯曼海军就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并且建立了桥头堡，是吧？当时教宗都准备收拾细软跑了，但是第二年呢，这个穆罕默德二世就暴毙身亡了，所以这才放弃了征服罗马的计划。再一个呢，就是奥斯曼打波斯的阻力可不小啊。当时萨法维波斯的国教是什叶派，跟这个奥斯曼的逊尼派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双方断断续续的打了上百年。至于你问为什么生啃维也纳，是吧？那是因为维也纳当时是中欧最重要的城市，谁能控制维也纳，谁就能控制欧洲中部。所以奥斯曼一直在往这个方向用兵，这没什么奇怪的。东欧最肥的克里米亚地区，当时已经被奥斯曼控制了，他再去扩张也没什么价值，是吧？往东扩张呢，又撞上了波斯萨法维帝国，也不好打。所以后面的奥斯曼苏丹想要扩张，都是拿维也纳开刀。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吴桥兵变真的是明清实力扭转的决定性时刻吗？啊，这场兵变以及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将火炮技术带给八旗军，是否改变了明清之间历史发展的轨迹？你要说实力在当时就能扭转，这肯定是谈不上啊，但是意义肯定是巨大的，因为明朝最精锐的野战部队早就在萨尔虎完蛋了。所以萨尔虎之后，明朝对付后金主要靠俩啊，一个是坚城堡垒，还有一个就是火器，尤其是葡萄牙人造的红衣大炮。吴桥兵变之后，孔有德这帮人带走的可不仅仅是大炮，而且还带走了一整套的火炮铸造模具、火药配方，还有葡萄牙教官训练出来的炮兵和工匠。皇太极在此基础之上迅速组建了满清的重炮部队乌珍超哈啊，从此明对清的火力优势就被抹平了。到后面的松锦之战，基本上才是明清实力正式扭转的时候啊！八旗能直接用火炮轰开锦州城和松山城，明军在火炮上反而被压了一头啊！这个追根溯源呢，其实就是吴桥兵变给清朝送过去火炮技术。至于历史轨迹这个呢，咱们还是那句话啊，历史不能假设，是吧？你不能说没有吴桥兵变就没有第二个地方闹兵变给清军送技术的，对吧？这些都没办法论证。兰斯特40还有一个问题啊，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如何衰落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衰落是否造成欧洲大陆直到文艺复兴之前都失去了对基督教以外的世界的了解渠道和了解兴趣？不至于啊，这个亚历山大图书馆没有你吹的这么牛逼，是吧？完全不够这么高的地位，它就兴盛于托勒密王朝时期，后面伴随着托勒密王朝的衰落，图书馆这么个非常需要公共资源的机构自然也就跟着不行了。再往后，安东尼和屋大维又在埃及打仗，又给图书馆毁了一遍，是吧？到这儿基本上图书馆已经衰落得不像样了。 剩余的典藏基本都给拉到罗马去了啊！后面三世纪罗马内战又给烧了一遍。早在基督教还没兴起的时候，亚历山大图书馆就已经没什么人正眼看了，几乎不怎么见于各路记载，跟你说的什么基督教世界以外的了解渠道完全不相干啊！它就是一个大型图书馆，没那么神乎其神。好了，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